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啦！我是徐一山博士，美国这边的临床心理学家，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一三说”栏目。那么，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像吃火锅一样做爱》马上呢就要在7月29号全球正式上线，包括实体书和电子书。那目前呢，大家已经可以在很多电子书的平台，例如 Kobo、Apple Book 来预订电子书。那为了感谢一直以来陪伴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只需要去我们的网站 manbodygarden.com/hotpotsex 就可以找到这本书的页面和购买链接啦。那其实呢，亲密关系很多时候真的就像吃火锅一样。有热烈沸腾的时刻，也有百味杂陈的体验。当然啦，也免不了我们有时候会被烫到，或者感觉到拉扯。这个呢，就完美契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一三心理诊所纽约分部的心理咨询师贾文迪。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会一起探讨亲密关系这个大家永远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文迪咨询师呢，会聊到大城市里寻找伴侣时的那种情感的消耗感，以及我们在亲密关系的约会当中、相处当中，如何更好的去识别那些 red flag，那些警告信号，以及为什么真诚感在亲密关系当中是这么的不可替代。我们当然了，也会探讨原生家庭对我们亲密关系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在关系中努力的保持自我的力量。无论你现在是单身，正在约会，还是已经处于一段长期的亲密关系当中，我相信今天的对谈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和启发。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和 Wendy 的精彩对话吧。
温迪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期节目。
你好，一三。
那么我今天请到了温迪，是我们一三心理诊所纽约分部的心理咨询师。今天我会和温迪一起聊一下亲密感情、亲密关系相关的议题。我想先问一下温迪，你在工作当中碰到的这种年轻的也好，或者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也好，他们的情感议题。通过这个，他们有情感议题，然后来找心理咨询，这种情况多吗？
还是感觉很普遍的，因为觉得好像一个 client 他，只要出现在这个 session 中，他可能或多或少，因为关系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感觉好像大家就无论他聊什么话题，然后他都会跟关系就是有一定的关系。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都逃不开情感关系、人际关系相关的一个话题，对吧？
对，
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里面，家庭关系又是很大的一个方面。这个可以包括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当然很重要的一个是跟我们伴侣的关系。
对对，就是大家一般通常可能在讨论自己的亲密关系，然后或者 date 的经历的时候，都一定也会提到自己和就是 family 的一种家庭的关系，对。
那我比较好奇，如果大家进来找咨询师谈论自己的亲密关系的议题，一般比较常见的亲密关系的困惑可能会有哪些？
就是比如说在咱们就以纽约这个特定的地方为例，然后感觉在纽约这个大城市中呢，大家一般对于亲密关系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说纽约人很多，然后他就需要去好像不停的去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尤其是如果单身的一些人的话，他要是 date，他就会一直在这个 date 的过程中，就好像大家很难一下子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人。
就是约会的时长啊，你要约很多很多的人，大家不太容易想要定下来。
对，有些来访他可能就会提到说，他觉得约会好累，就是你要不停的认识新的人，然后不停的去了解新的人，然后可能认识这个新的人带来的体验也不一样。然后有些人他可能会让你觉得更开心一些，然后他会有一些 support，但是。可能其他更多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 date 的过程也挺消耗的，因为会遇到一些人呈现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对，
对，就是我们的在约会过程中，对吧，你怎么能够筛选出合适你的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来，就是在这个感情的拉扯过程中到底是一种更消耗的感觉还是一种滋养你的感觉。
对、
哦、
对，
嗯，
就是拉扯这个词非常的贴切。
嗯，
对，比如说有一些来访者，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就是我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他们已经在一个关系里，但是他们会对于这个对象就是有很矛盾的一种看法。
嗯，
就他会说，哦，这个人他有这样那样的优点，他是什么样的人，哎，但是同时就是他有一些就是非常不可接受的一些点
啊，
然后这个就是会让人非常的 confusing， 就觉得说、
嗯、
哎，我到底应该跟他是 move forward 还是 cut off， 然后 move forward 又觉得心有不甘、
嗯、
cut off 又觉得心有不舍，所以就很纠结很矛盾。
这个感觉是约会当中的一个常态，就是你这个关系对吧，有自己很喜欢的地方，也有自己觉得 red flag 的地方。
嗯，
那么这个关系我到底是该留着还是往前走，而且有些人因为恐惧而卡在一个关系里面，他觉得我万一离开了这个人、
嗯、
我要找不到更好的怎么办，那是不是我就将就着去试着容忍他的这些缺点，或者是这个试着希望这个人会改变。
嗯嗯，对，我觉得这确实是就是我之前一起工作的很多的 client 的一种状态。
嗯，
他们就 exactly 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有一些的我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他会说，哦，那我担心我在纽约就是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怎么办。然后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
嗯，其实在我住在旧金山硅谷嘛，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嗯、
大家在恋爱当中我觉得这都是共性，不管你在哪一个约会市场，可能人的这个背景啊、
嗯、
学识啊，对吧，人品啊，各方面性格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在这种拉关系当中的拉扯和纠结是相通的。那这里我就想问一下、
嗯、
你觉得我们人和人约会当中关系当中的一些要注意的警示信号有可能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首先一个很关键的也是很 foundational 的一个基础，就是而且也是我自己在生活中会实践的一个点，就是看这个对方他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
嗯，真诚。
对，因为真诚可能就是无论他说什么，或者他呈现出来什么状态，但是如果这些都是假的话，他就相当于 makes no sense 了。
嗯，
所以可能最起码就是当我们跟一个人去交往的时候，就是我们希望说我是在跟一个真实的人去沟通的。
嗯，
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记得在网上我以前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故事。就是有的人一开始约会的时候，哎，觉得都很好，对吧？对方呈现出来的材料啊，他的背景啊，他说的都很棒。结果约会进行到已经非常认真的地步了，哎，对方突然告诉你，哦，其实我之前告诉你的什么信息，是假的，或者说我隐瞒了你某些事情。最离谱的，我听说的，也不能说最离谱。例如说，有的人就已经到了一两年的一个约会的时间节点了，都在考虑谈婚论嫁了。哎，结果对方突然说啊，其实我结过婚，我还有一个孩子，我之前一直没有告诉你。
对对，在关系里，感觉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就会部分的，或者说隐瞒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是，这个真的就是真诚很大的打了一个折扣嘛，对吧？那之后我觉得真诚这个东西会极大的影响亲密关系当中的信任感。
嗯，
而亲密关系当中的信任感一旦破裂了，想要再重新去构建它还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就是隐瞒一部分，或者说去说一些谎，比较 interest 的地方在于他们是隐藏一部分，就是他们是不是说我完全是假的啊，完全是假的可能是杀猪盘这种骗局。对，
也要小心杀猪盘。对
对，完全是假的可能大家发现之后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它就是个骗局，但是就可能很令人觉得很困惑，或者说很 challenging 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就真假参半，然后他真的地方又非常的真诚，然后又让人就是觉得很心动，然后觉得很有这种连接的感觉。
嗯，
但是在这种真的同时他又隐瞒一些可 可能这个 partner 他不太能接受的点，所以就会导致非常的纠结。
对啊，尤其是你如果已经感情已经建立了、
嗯、
人的内心是很柔软的嘛，你一旦跟这个人相识了很久、
嗯、
你感情建立了投入了很深，然后突然发现他跟你讲过的一些东西是真假参半的，或者又隐瞒了一些很重要的、
嗯、
你自己觉得是你自己底线的一些事情，你不能接受的，这种时候其实内心的拉扯感可能很强。
嗯，对，或者说啊，一方面是这个伴侣他告诉你的他隐瞒的部分，然后另一种可能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然后我自己通过观察，哎，我发现这个人有很多言行不一的地方、
嗯、
或者说他说自己是这样的，但他其实表现出来的在一些细节上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
对
对，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真诚，对吧，真诚感觉不光是用嘴说的、
嗯、
听起来温迪也建议大家去很仔细的去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如一的、
嗯、
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们之前在跟大家科普 PUA 这个行为的时候、
嗯、
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关系当中的警示信号 red flag，
对吧，
其中比如说我们要观察这个人他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对于那些服务人员的态度如何，这其实也是通过这种很小的举动、
嗯、
你可以大概的去观察这个人的一些品性，他怎么去对待他人，他怎么去对待别人为他提供的服务，他有没有这个感恩的言行举止、
嗯、
或者他怎么去对待他的父母、对吧，尤其是在你们还在约会的时候，如果他跟他的父母都不怎么联系，或者说起他的父母都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方式的话，那么你他会以后怎么去面对你们的关系，这个也是需要去思考的一个事情。
对对，就觉得很多人他可能他干一件事情的方式也是他做很多事情的方式，就如果一个人他在 somehow 的表演或者说他不是特别真诚的话，他这个状态通常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下去的状态吧。
嗯，
对，所以一般其实可能有时候我也会鼓励一些来访，就是说先不要着急，就先观察一段时间。
嗯、是，对，因为确实、嗯，很多时候我们谈恋爱的前六个月可能还是在蜜月期，
嗯、
大家的荷尔蒙啊、
嗯、
各方面对吧，激素啊、还是很上头的阶段。这个时候，就是很多的科学研究也是发现，我们特别容易忽略对方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自己也都表现得很好、
嗯、
一般在约会的前几个月、嗯、或者 up to 到六个月我们都可以是自己的 best performance。
对对，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人，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来访，就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我 date 这个对象他对我特别好，
嗯，
就是可能他会尤其在一开始可能不太会特别注意说他对别的人怎么样，反正他对我特别好，就是那种捧在手心里、
嗯、
然后什么都会听我的这种感觉。
嗯，
对，
这种时候其实就尤其要注意他对别人的态度了，
嗯，
对吧，看看是不是有一个 consistency。 这种时候很多这种情况我听说的就是、
嗯、
这些人对你很好，但是对他周围的其他人就是都很粗鲁，或者对他的父母不是很尊敬，不是很爱，等等等等，就是你会看到一些让你很迷惑的这样的不是很一致的行为、
嗯、
那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会不会引发一些担忧。
就我觉得这个爱情的这种感受它可能是一个瞬时的一件，或者说一个短暂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关系和生活本身他们是更连续的过程，所以要去经营这个连续的过程、
嗯、
就可能光有一个瞬时的感受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对这种关系相处有更多的了解、嗯、
对，就是感觉我们的亲密关系不光是有一个关系的构建，还有一个后期关系的维系、
嗯、
我们亲密关系当中的这种正面的积极的信号和负面的，对吧，要警示的一些东西，还让我想起就是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感恩这件事情。我们在关系当中双方两个人能不能互相去 appreciate 对方，
嗯，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一些人他其实在关系当中是一个习惯性的打压伴侣的状态，
嗯，
可能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就那个话说出来总觉得让伴侣觉得自己很笨，觉得自己很不行，自己很傻，什么都做不好，都要依赖这个伴侣，对吧？ 这样的相处久了以后，其实还是会给另外被打压的那一方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阴影的。
嗯嗯，尤其是有一些人可能以这个打压的名义，然后还表现的说我是为了你好啊，或者说我为了指出你的一些问题。
对，这就回到了经典的 PUA 的套路，
对
吧？你看你这么傻，你这么笨，你什么都做不好，只有我能容忍你，
嗯，
只有我爱你，啊、
对，
就其他人怎么受得了你？
对，所以其实，嗯，一般在工作中，就是我在跟来访讨论关系议题的时候，也一定就是会提到啊、自我。如果说一个健康的关系，它是两个健康的人，然后共同。通过相处然后共同构建出这么一种状态的话，
嗯，
那它的前提也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独立的个体。
嗯，
有一些来访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自己在关系中非常 confused， 甚至觉得说啊，我好像感觉自己在被消耗，就是被蚕食，
嗯，
对，这种感觉。对，这个时候我通常我就会一定会去试图就是 support 他，然后让他把这个注意力更多的也转移到自己身上。
嗯，
就感觉这个就当来访他觉得自己被消耗的时候，他是非常无力的。所以就是怎么样我们能通过一些方式、
嗯、
然后让自己能重新找回这种 power 的感觉。
嗯，我觉得这个点说的很好、
嗯、
我们其实在做很多这种个体咨询、
嗯、
包括甚至夫妻咨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注意到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有这种感觉。首先他们要意识到觉得我在这个关系当中不开心、这个可能他们会有感觉，但是很多人要意识到说我在被消耗这件事情。
嗯
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自我觉察力的。有时候要我碰到的一些来访可能都已经在婚姻中几十年了，
嗯
嗯，然后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到我是没有力量感的，我是没有自我的。
嗯，
我的个人需求是从来都放在最后的，没有被满足的。甚至他们有尝试去提到自己的需求，被对方给压下去了，对吧、
嗯、
然后慢慢的就习惯了这种，哦，我的需求不重要，那干脆就不要去表达了。那这是一种非常没有力量的感觉、
嗯、对。嗯，或者说可能这个伴侣他满足了特定的一些需求，
嗯，
然后但是对于其他的方面，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精神上情感上看不到的这种需求、
嗯、
就完全的忽略。
是，这个也是我觉得现在婚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议题，尤其是在硅谷这边也挺常见的、
嗯、
就是大家结婚之后觉得，哎，我的老公老婆，对吧，我的伴侣好像帮我满足了一些经济上的安全感的需求，
嗯
啊、这个挺不错的，但好像我的情绪上的需求、
嗯、
对方完全不能够满足，或者就很缺失，就是这个情绪价值从哪里来、
嗯、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议题，可能也不只是在硅谷这边
对，
但是我听到的非常多、嗯、尤其是从女性那边，很多的女性在结婚之后都觉得好像对方能提供的情绪价值挺少的。
嗯，
我在想是不是彼此之间能够开诚布公的去沟通这些就很重要。
嗯
嗯，虽然我们不是说要指望对方一定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对吧，这个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能沟通、
嗯、
或者双方都愿意做一些调整，是不是会对这个事情有所帮助。
对，其实这种沟通和调整，我觉得它也是亲密关系建立的一种途径，或者说一些机会。
嗯，
因为大家平时总说就是我和某某人关系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建立关系，可能通常大家会觉得啊，我们认识的时间长，这是一个因素。
嗯，
然后认识时间长的话，有更多的了解。但我觉得这背后其实就是因为认识的时间长，然后相处的机会更多，所以互相去沟通啊，然后磨合啊，甚至是通过争吵，然后最后达成一种 compromise， 达成一种折中的这种状态的这些机会更多。
嗯，
对
，OK， 对，所以沟通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这个愿意彼此配合，甚至去倾听对方。
嗯，
因为关系当中确实让我想到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被对方听到或者看到。
对，
嗯，
对。而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真诚，就是沟通的前提，它一定也是以真诚为基础，就是对自己的感受啊，自己的需求诚实。
嗯，
就沟通肯定不是说一方为了打压另一方，让他去。
是的，是的，
嗯，
对。所以大家要，我觉得要能够有这个能力去甄别，
嗯，
什么样子的沟通是良性的，对吧？积极的滋养型的，什么样子的沟通是打压式的？
嗯，
是以某一个人的这个目的，某一个人的利益为唯一出发点的。
嗯，
对，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对，
嗯，
对。那一翔说这个打压，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在我们的语境中，
嗯，
我们有时候说打是亲，骂是爱，就是大家。大家从小，我就我相信肯定很多人，就是我们确实这个教育啊，
嗯，
然后包括父母对我们的一种态度，就是肯定也是会有这种批评打压的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是，
然后可能很多的人们他在长大之后，他就会把这种打压当做一种很熟悉的一种表达，
嗯，
很熟悉的这种模式。
是，
就觉得哎，我小时候大家说啊，大人说批评你是为了你好，为了让你不要再犯错，
嗯，
所以他可能在成年之后，他也会觉得可能我的伴侣他打压我是就是不是一种伤害。
嗯，
但是其实呢，这种伤害他可能在潜移默化中他也发生了。
对，是一种我觉得隐藏型的这种陷阱吧。啊，亲密关系中的隐藏陷阱有时候是挺可怕的，因为我们自己都认识不到，我们会觉得这个好正常啊，不都是这样吗？因为我们的第一任这个亲密关系的模型老师就是我们的父母嘛，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会对我们之后的自己亲密关系的构建造成一个很大的基础影响，对吧？
嗯，
啊，基础模型就是那个你之后除非你很积极的去了解去学习去体验，你能够慢慢的去弱化你小时候父母的亲密关系对你的影响，要不然你会不自觉的走入那个那个模式里面，或者以为那个模式是对的，这个就会影响你之后你怎么对待你的伴侣，
嗯，
或者你怎如何允许你的伴侣去对待你。
嗯
嗯，
对，确实父母家庭虽然感觉近些年的原生家庭理论就层出不穷，
嗯，
好像很多人都会突然像就是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一样，哎，说原来都是因为我的父母啊，或者原来都是因为家庭，但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想要去 clarify， 就是家庭确实有着很重大的影响，但是好像并不代表说就是我已经被他决定了，
嗯，
或者说我的所有的一切啊，一旦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做得特别好，在关系中有一些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我就全部就说，啊，这都是原生家庭错。其实这种受害者心态也是
要小心，这种受害者心态，
对对对，大家也是对于这些受害者心态需要有一定的小心，有一定的警惕的这种觉察的能力。
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很好，尤其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点，
嗯，
就是原生家庭会影响我们，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
嗯，
对吧？我们其实每个人在人生中是有自己的觉察，
嗯，
可以做自己的选择的。
嗯，
就是我们是在生活中没有100%的这种自由权，因为我们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啊，会有一些生活中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有一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内在的力量感。那有时候在工作中，就像刚才温蒂提到的，在工作中如何去支持来访者，如何去支持大家，让你们能够从自我对接到自己的自我，真正的找到我内在的那个小声音，我对待那种力量感，我如何更多的可以感知到并且说出我的需求啊，然后去重新塑造我想要一个怎样的生活和关系。嗯，
对对，嗯，觉得这种跟自我的这种 connection 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嗯，
然后我们想要去更加滋养这些连结的话，我觉得通常就比如说我们通过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了解更多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啊， 或者说运用一些资源，这些其实都是可能我们上一代父母或者说家人他们比较匮乏的一部分。
是，对，我还是很喜欢那个现在很流行的那个词儿，叫重新养自己一遍，对吧？对，从某种程度上是，你可以看到温蒂的工作方式还是蛮柔和的，就是怎么去帮大家慢慢的意识到，哎，我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是不是需要被滋养？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可能确实我忽略了自己的某一些部分，我需要更多的去滋养它。那我怎么去链接这个部分的自我？我怎么去更多的滋养它？我可以做一些怎样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我以前有做到哪一些事情，其实对自己是非常有好处的，我没有意识到，我可以把这部分再去加强。那这些我觉得可以通过自学，可以通过看书，但是很多时候也可以在心理咨询室和咨询师一起去做这样的探索和成长。所以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亲密关系的议题，然后也希望啊观看我们节目的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有所收获。那温蒂在节目的最后，关于亲密关系和自我内在的一个构建感还有什么你觉得很重要的这个 last wisdom 想要 share 给大家的？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特别的着急，因为自我构建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可能一直到我们这个死亡之前都会一直发生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我们在人类在英文中我们叫 human being， 就是我们是一个一直在 being someone 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和物质这种 fixed 固定不变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无论发生什么，或者说无论看起来好像这个情况有多么的是一种困境，或者多么的不可更改，但是我们总是能就是抱着这么一种意图去寻找一些改变的出口。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意图，这样子的一种 mindset， 它就是改变的一个开始。
对，非常好，慢慢来，不着急，对吧？人生是一段很长的旅途，我特别喜欢你说的 human being 是一种 being。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谢谢温蒂来做客。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对话，或者你想要预约温蒂的心理咨询服务我会把温蒂的联系方式和网页呢都放在我们节目的下方，大家可以直接去查看。
好的，谢谢医生。
好，拜
拜。
欢迎回来，希望你喜欢今天我和温蒂的深度对谈。就像我们在节目最后聊到的那样，人是一个 human being， 我们的自我建设和自我成长是一个可以持续到我们生命终点的漫长的过程。那在亲密关系里，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也可能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迷茫，但请记得慢慢来，不着急。我们的生命是一段旅程，并不是赛跑。你永远有力量去重新做出选择，去滋养你自己。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对话，或者想要预约温蒂的心理咨询服务，可以去我们的一三心理诊所的网站找到他，我也会把他的个人网页放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简介里面，欢迎大家点击查看。那最后，如果你想在亲密关系这个课题上，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的性关系，你想要提升你们之间的性的质量和性的愉悦感和性的满意度等等，千万不要错过我的新书《像吃火锅一样做爱》，7月29日全球同步上线实体书和电子书，现在呢就可以在 Kobo 或者 Apple Book 上预定。那迫不及待想要提前开始阅读的朋友们呢，也记得去我们一三心理诊所的网站提前购买精美的全书 PDF 版本。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现在一三说呢，不但有 Podcast， 也有 YouTube 频道，也欢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身边有可能需要它的朋友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徐一山博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如果你饱受失眠的困扰，我保证这个方法会对你有帮助的，哪怕只是帮你多睡几个晚上的好觉也是件好事。过去这么多年里，我的这套课程和方法帮助了全球很多的华人治好了他们的失眠，所以呢，我对这套方法是非常的有信心。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受到了失眠的困扰，欢迎查看我的线上失眠治疗课程 mindbodygarden.com/sleep。